大家好，咱们今天接着讲一个咱们这个课的题是刘文杰同学，到时候有什么问题可以找他。周老师要介绍您吗？
对吧？好的。
好，今天有什么特殊？今天这个日子？啊，
闰年
对吧？是是是啊，所以今年是闰年，二月有29天。有时候你想，上次咱们说过，回顾一下，知难行易，把一个系统，特别是一个大系统设计好了，其实是非常非常难的问题。那今天咱们说了闰年的事儿。对应的前一阵儿网上传的说，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手机厂商跟日期有关的会变砖，是个什么知道吗？
苹果的
对哈，如果把苹果的日期 iPhone 的这个手机的设到了1970年的天1月1号就变砖了，为什么？
它那个日期就变负数了。
就对哈，靠账之类的啊，除等等或者类似的。所以你看苹果公司有多少工程师揉了这么多，哪一点没想到一些意外的情况还都出问题。所以咱们做 internet 设计 internet 的，一定不能认为自己聪明都想到不可能的事情啊，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逐步的揉。那咱们看一看，实际上现在咱们做的网络是三大系统演化出来的。现在大家都说哦 ，Internet， 但是你看到实际上有三条路走。第一条路走是传统的通讯网络的人，然后还一条路是传统的计算机网络的路子。那当然现在移动互联网等等非常热门，还有些移动通讯的路子，其实很有意思，它是把这几方人凑在一起，最终现在咱们用的网络是一个集体的智慧啊。那从通讯网来讲，最早待会儿会谈一谈这个啊，那最早是模拟电话的网络，后来是这个固进式的交换机、纵横交换机、程控交换机等等。听说过什么固进交换机这些东西听说过吗？啊，咱们用过传统的电话没有用过？传统的电话有个拨号盘哈，那拨号盘的话，那实际上你要打的这个号码是靠拨号盘把这个信息传过去的。实际是在拨的话，如果你拨一个一的话，在拨的过程中没问题，回来的时候它就发一个脉冲，就是一。如果拨了3的话，回来的时候就发3个脉冲。拨了0的时候呢，就发0个脉冲。不对哈，对，发10个脉冲，所以0的号码永远在底下的啊。所以实际上这时候怎么样呢？就相当于那个交换机的时候就收到了几个脉冲，之后就是 A 这个第一次收到3个脉冲，于是他那边有些继电器就把它 switch 到一个电路上，然后再看第二个4个脉冲，那就是怎么等等等等啊。那一般如果咱们要打长途电话是拨多少？拨0啊，中国拨长途电话是0。所以曾经出现过一种产品，可以限制单位的人私打长途电话，有这么一个电话机啊。但是不幸的是，当时通讯线这个当时的电话系统的黑客把这个给破了。知道怎么破的吗？
直接在那个线上接那个。
对，差不多哈。那实际上能把这个拨长途取消掉的电话机，让你第一次拨不出0，就是第一个拨的数一定不是0，它采取这么一个措施。但是电话的时候，实际上你把电话听筒拿下来会挂上去，也是在脉冲。所以有的那个黑客就，当然这不是编程的了，还需要有些技巧，能够非常均匀在插簧上 连续的开出10个脉冲就把这个场景给播出去了啊，这是真事儿，不是开玩笑的啊。所以这个每一个年代对于 IT 的工程师黑客，他都有他的这样的一个训练啊，这是一个比较可行的。然后咱们说苹果公司，苹果公司还有一个这个 Steve Jobs 很牛啊，在乔布斯出道建立苹果公司之前，他是做了一个事情，还被警察差点抓起来，是啥事儿？听说过他的
哨
啊，
哨
不是哨，这个蓝盒子也是倒打长途电话啊，倒打长途电话，原来的电话是这个翻脉冲的，后来是双音，你看那个键盘，按键的电话就是纵横的，所以在拨号过程中是滴滴答答的声音，它是两个频率的声音组合起来，把这个一共12种组合吧，里面还有些这个 star， 还有些 punk 那些东西组合起来的这样的出去哈，它就是做了这么一个蓝盒子，可以产生这个脉冲。当时的电话系统叫做随路信令，你接上的长途电话，究竟你扔钱扔的多少，扔没扔，也是靠这个声音来告诉电话局是扔没扔钱了，他就伪造了这个信号，假装是投了钱了，于是就把这个打了哈。OK， 这个据说就是，当然也说的哨子之类的，就是产生这样的一个这个声音也是可以的。这也有人吹牛，说的吹口哨也能够吹出这个双频率的这个音点，而且可准。
得两个人。
啊。
得两个人才。
得两个人哈，据说一个人有时候也能吹出来哈。据说还有人居然能吹出来 PKSK 的那个或者 QAM 的调制的，据说是这个，估计就不太可信了啊。但从道理上讲也可以，也都是音频信号啊。OK， 这是一个路子，然后他就是走不进交换机，然后程控交换机，就是纵横交换机，就是可以存储下来同时来切换，不是一步一步切换。然后呢是把计算机介入了哈，用计算机来处理，这样就是这个程序控制。比较牛的一个人叫做乌江星，听说过吗？乌江星院士是郑州信息工程学院的，他是学计算机的。当时那时候中国的这个电话最早是非常垄断的，人均的电话大概0.几%，刚刚粉碎四十方时候。于是那个后来有一个政策，你要安个电话装出装费，当时80几年的时候装出装费多少钱一台，这个5000块钱，80年代5000块钱啊，然后就相当于老百姓的投资来做。当时是七国八制，什么美国的朗讯，这个朗讯呀，什么阿尔卡特什么的。后来乌江星院士他就是想，哎，他是做计算机的，做并发处理的，后来想能不用这样的一个方法坐在这个电话的交换上，做出一个04G。所以当时有一个说，中国的通讯的未来是巨大中华、巨龙大唐，还有什么？
中兴华为。
中兴华为哈，但是不幸的是，形容词去掉了，现在巨和大没有了哈，就剩中华了。巨大是国企，这个中华是民企啊。所以这个最后顶起 OK 等等。当时做电话网的人想，哎，然后我就进一步，所有的服务都在电话网做，就是展带 SDN 综合集成的服务数据网络，然后宽带 SDN ATM 等等，这样下来。然后从计算机网络来讲，其实最早的思路是异构的异种机的互联，然后咱们平常用的 USB 的前身其实是232的这个串行接口，然后有了局域网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协议，那移动通讯是这样。所以其实你看到这几条路子开始大家说的话都不一致的话，我其实就是有时候也很郁闷的啊，讲个笑话。我是电子系的，最早是做这个通讯之类，所以基本上是这条路子的啊。到93年、94年回国之后做中国教育网，就跑到这个路子了哈。所以有时候就发现很奇怪，这个电子系的人是 基于这个路子，咱们电子系的人啊，就认为我是叛徒叛变了啊。那计算机有时候就说的跟电子系的人说的计算机有一套的术语，到计算机这个学科讨论的时候，有时候又落了狐狸尾巴了，又是电子系的这个 background， 所以认为我是卧底啊。所以这有时候好像要不认为叛徒，要不是卧底。但另一方面，其实你想到真正现在搞网络这两方面的知识都是要的，这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综合叫 interdiscipline 吧，跨学科。OK， 那咱们先说通讯系统究竟做了什么事儿。那实际上通讯系统主要的，咱们这是很熟悉复习啊，是编码和信号处理这样的一些东西啊。然后呢，那通讯的系统其实电子系和计算机系就有一个很大的区别。电子系一般咱们处理都是这个，换句话说叫 nothing is perfect， 在噪音信道下来处理。计算机系 CS 的学科基本上零和一是 binary 的啊，所以这其实也是个区别。那咱们从电子系来讲，一定要处理这种噪音信号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实际上通讯有非常非常长的历史了，从电报呀到电话呀，传统更广一点广播系统、电视系统也可以认为是通讯。所以当时在上个世纪30年代的时候，实际上当时设计通讯系统考虑的都是每一个系统都是独立设计的，或者是设计一个电话系统、一个电报系统。电话系统和电报系统完全是两个路子，没有什么一致的。所以如果咱们都说要成为伟大的人物，在这个学科领域有贡献，那怎么有贡献？那你要会问 big questions 大问题。那所以当时如果大家回到了差不多90年前或者这个80年前的时候，大问题是什么呢？两条。第一条 ，Is there a general methodology for designing communication systems? Is there a limit to how fast one can communicate? 啊，有没有一个通用的方法去设计通讯系统？那在通讯的时候，最快的速率是多少？这是两个很 fundamental 的问题。那咱们说这个，回顾一下咱们这个行业电子 WE 的牛人，那这个人大家知道啊。Signal and System 信号处理是谁？乃奎斯特准则哈。所以现在大家这反过来想，现在所有的通讯系统，手机是数字化的，对吧？你的 Internet 上网 ADSL 是数字化的，这个也有数字的广播，电视也是数字化。所以你通用的都变成数字化之后，就不在乎你传的是图像、传的是视频、传的是声音、传的是什么东西了，对吧？所以他乃奎斯特的意义就在于把一个模拟的连续的样抽样下来之后，你就可以变成更 general 的东西了。那乃奎斯特定理是说的啥？
长率在两倍带宽
啊，对于有限的带宽，那我的抽样率怎么离散化的话，我就是能够最高抽样率要大于它的两倍的这个最高的频率。比如说一个正弦波，一个高端一个低端，两抽了之后就可以啊。那所以那是能不能只有那乃奎斯特定律回答了一部分第一个问题，但是没有回答第二个问题，传输的这个速率。这个乃奎斯特这个抽样定理证明了，还记得吗？不记得了哈。
严格的数学证明你知
道。那是概念证明知道哈。如果一个连续信号又是有限带宽的，它的频率是什么？也是有限的，对吧？如果是时域是离散的，频域是什么？周期性的。时域周期的频域是离散的，时域是离散的，频域就是周期的。所以 这个如果原来的在频率是有限带宽的零频这样一个有限带宽，如果要是抽样之后它是怎么样，这个频率就是周期性的了啊，所以它实际上这些点代表着一个周期性的频率。那你最后如果要恢复原来的信号怎么办，加一个低通滤波器把它卡下来的话那就恢复了，把这些都滤掉就变成一个连续的信号而且无损的。那这就为什么要两倍的频率，如果不两倍的频率低于两倍的频率会发生什么，交叠一交叠你低通滤波器滤不出来了啊，等等。那从道理上讲如果是有限的这个解决了一部分问题是离散，时间离散，还有哪件事还要做，这个的精度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对吧？如果是这个精度无限，其实你可以传送足够高的速率，但是现在这个平常的电话信号的这个叫做量化是多少倍，电话信号
16bpc
那是 CD 的质量，电话啊，电话，咱们耳朵听的电话信号是300到3400赫兹，那最高频率咱们算 4K， 所以实际上抽样频率可以取 8K， 量化咱们取256位8比特，所以8等于
64K
哈，咱们搞通讯系统最常说的64K 其实是这么来的 OK。 那咱们原来上网 VLS ADSL 之前咱们的 modem 上网的速率是多少，
56，最大最多56。
最早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 300bps 啊，后来有1200，然后2400 4800 9600，然后28.8等等，然后接着做，有人说做出来了一个80K 的速率，可能吗？不可能。为什么呢？实际电话根据这个量化之类的程控交换机最高速率是64K 吧，你把模拟的变成数字的信号变成模拟信号最多也是64K， 其实做不到的啊。其实你要算下来在有噪音的情况下其实按着也就是33K 左右等等，如果你是双向量化就等于说一边从数字信号变成模拟信号再变成两头的这个两次模拟再变成数字的，如果你是一头速率可以做上去，这就是在电话系统上最高可以做到56K 的 modem 也做不到64K， 其中还有 8K 是为了这个那个噪音啊等等那些东西的啊。这是一个乃奎斯特。第二个人呢，这更牛的人啊，这人知道是谁吧，仙农信息论的啊，大家知道仙农呢告诉大家说 OK， 在有限带宽一定信噪比情况下有一个传输的最高速率 OK。 所以咱们大家都说现在这个大家毕业要写 paper 啊， SCI 的 paper， 或者大家原来说这个 SCI paper 就行了，现在说什么不光是 SCI paper 还要引用率要高啊。那举个例子，这个仙农的信息论是最符合这个引用率高而且很有意义的贡献，为什么？
每个做通信的人一开头都要引一下
啊，对啊，是他仙农的做了这事儿。第一，他设了一个标准，这有限带宽和一定信噪比情况下最高速率是多少，这是仙农说出来的哈，对吧？这具体我们不说了哈。但是呢，妙就妙在这一条啊，仙农给了一个极限。但是仙农并没告诉你怎么获得这个极限，所以这就产生了包括现在咱们通信教研组还在产生这个博士论文是做什么呢？ 找到一个更好的 coding skill 去接近线路信息论啊。所以这是最牛的人哈、啊，既告诉你一个方向，就跟马克思一样啊，又不告诉你怎么达到啊。所以那你任何做的贡献都在他的框架下，但是你也有足够的舞台，你不能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没人引用你了，这不就是这个就是你的结果，所以哎，这是最好。所以希望大家如果 lucky 的话，跟你们导师谈谈，看看说哎，能不能给我们找一个类似线路信息论这么个题目啊。世界上有一些东西是有带极限的，有什么东西能在想想？
光速
啊，对，光速，为什么光速有极限？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啊，对吧？那个如果要把一个有一定质量、质量不为零的物体加速到光速，它的这个能量叫无穷大。OK， 还有什么是极限？绝对零度啊，负的173度，为什么绝对零度是极限？啊，热啊是振动，对吧？如果不振动就是负的273度哈、啊，所以也可以说线路信息论也是一个极限。还有什么极限？咱们搞咱们这行的，摩尔定律，对 ，exactly。前三个是理论可以推导出来，摩尔定律是实践经验哈、啊，等等。那当然，如果谁出来第四个极限定律，就是刚才说的，能够成为这类的 research 的 topics 哈、啊。OK， 所以这就说哈，那个当时千农也是很超前的哈，最早提出来大概有那么接近50年，大家根本不理解的，现在 everywhere 啊。OK， 所以呢，这就是教给咱们想，你要选硕士论文啊、博士论文也好，一定要有这么三条，这是前头奈奎斯特和千农给大家的这样的一个学来的东西哈 ，think different。Think big, think simple。 那 think big 和 think simple 的关系是什么？ question 要大，但是你解决最终你能够一句话能把它的原理闹明白啊。你要是一句话闹不明白，这事有问题的。上次我讲了一个笑话了吗？这个复杂的论文的笑话没讲，讲过没讲啊。 OK， 举个例子，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有一个人是做天体物理的，他的这个推导极其复杂。怎么个复杂呢？你看他的博士论文50页没看到一个等号，明白这意思了吧哈？这个都是这个等号之前差不多这个表达式有差不多50页，所以答辩的时候，这帮学术委员会这个答辩委员会的人毛了，他哪看得懂啊？这不可能再从。看不懂哈，有个委员就说这样，你根据你这理论算一算，这个现今的宇宙多大，这个啊，半径多少啊？最后这老兄根据他的 model 算出来5厘米，所以 fail 掉了，没达到学位啊。所以你一定要最终你要把它搞得简单的，用最简单的。所以我给我的研究生要求，你到答辩的时候能给我搞懂了，一页 PowerPoint 把你这个。主要的贡献的这个原理能说出来哈，这时就是真懂了，也能把导师搞懂了。如果你一定非50页说不明白，那这事儿这是你也没懂，导师更懂不了。OK， 待会儿还有些别的哈。OK， 那实际上呢，回到通信网络，有了这样的一个数字化和线路信息论之后，实际上它就会。出来这样一种是公众的交换的网络，一种是私有的网络，还有一种是虚拟的私有的网络吧，大概其实可以分这么三类。咱们先看交换网络或者什么，先说不交换啊。那其实最简单的一个通信系统是不交换，也就是说任意两个终端之间都有一个直连的线路，有这个例子吗？
专线
啊，还真有。大家如果看看电视或者看电影，看特别中国的老电影，那个桌子上，领导桌子上有个红电话啊，那个就是 dedicated， 不用拨号，直接有一个红电话可以通中南海啊什么的，这就是。还有美苏之间的那个，为了防止这个核攻击发出错，它有一个专线的 联系，这些都是专线。但是它的问题是什么？
n 方的复杂度
，n 平方的问题啊，对吧？如果全世界70亿人，如果都要做专线的话，70亿的平方，这么多专线不可能，因为大家也不是随时通讯了哈。这是原来的电话，最早模拟电话还没有交换机的时候，就是雇很多这个接线员哈。它是这样，原来那个电话机哈，刚才说了那种。最早还没有拨号盘的时候是什么？手摇电话，电影里看过吧？那是干嘛的？
发电机。
啊，是个发电机。发电机之后呢，叫振铃哈，发出来大概50-60伏的一个交流电。这时候在这所有的这个板上，每一个板上代表一路电话，一摇的时候，它上面有个盘就掉了。于是这就知道哦，他想打电话了。于是接线员就问他说 ：“OK， 你想接哪儿？”插到这儿了，然后他说到哪儿，就把另一根线插到那别的地儿去了。这个传统的这个交换啊，后来自动化了，就变成纵横交换机、固定交换机、纵横交换机、程控交换等等这条路子走的哈。所以这时候就说 OK， 我有这样的一些交换的矩阵，然后我就可以做。那比较有名的一个叫这个 SS7 七号信令。这是在咱们做 Internet 之前，电话网都是基于七号信令啊。中国当时叫一号信令，中国是一号信令。这个美国全世界当时是叫做七号信令。一号信令跟七号信令的区别在哪呢？一号信令是原来叫随路信令，就在刚才说乔布斯之类的，你所有的在怎么建立这个连接和你的直接的话音。都是在一条线上传，这叫做随路信令。共路信令是，哎，我单独有一个控制网络来去让它去交换 ，OK。所以这时候就带来一个这个交换的概念啊。实际的过程就是说，刚才说这种摇振铃也好啊，或者拨号也讲，这有个 request 了之后，然后有个这个。把电路建起来，有个 confirmation， 然后就开始通话。随路和共路信令哪个好呢？哪个差？共路的建立时间很短，它是专门一个，而且安全性好。乔布斯到达之类的，这就是随路信令。但是现在的 Internet 实际上是。随路信令还是共路信令？如果扣一下讲，
随路信令
啊，你在 Internet 用的 ICMP 啊或者什么，包括那些路由协议啊，实际上都是在同一个线路的。那 Internet 现在有没有用共路信令的办法？你看啊，中国一号是随路的哈，然后呢 SS7。是这个共路的哈，然后共路的随路的话，实际上 IP 是随路的。那现在在做 Internet 之后，如果是共路信令或者就是信令系统跟那个分开的是什么
？SDN，Exactly。
所以大家说这个 SDN 啊之类的这一套技术，软件定义网络技术，其实你看到这个历史就是循环，就是循环，永远是循环下去的哈。这时候就等于说 IP 是完全是随路的，而且是分布式处理的。如果你怎么把这个集中控制，同时有个统一，虽然也可能 SDN 它的这个 SDN 的信令也还是在传的，但是一般它建立一个加密隧道啊或者什么，所以你可以认为它是一种固定的办法，甚至也有人把它真正给它拆出去的都有啊。所以这个历史研究也是永远是循环的，但是每次循环都是超越。
叫 BGP over telephone。
BGP over telephone。
打电话让对方改路由表。
啊，是 ，OK。
也是
哈 ，OK 。没错，所以这你看那个 RFC 还真有一个类似的东西。OK， 那这是七号信令不展开了哈。那七号信令实际上。是个蛮复杂的一套 架构，它我看看啊，这个跳过去吧，嗯 ，OK， 它基本上是这样的，它有一套这个信令的网络在这上面，然后呢，传输的时候，实际上它是建立要求建立这样一个连接，然后通过这样传上去，然后底下建立一个，最后呢，通话结束之后又断掉。这就是回过头来上节课讲的，为什么兰德公司研究出来的美国的通讯系统不可能在第一次核打击下能生存，因为它是共用信令，同时有一个非常复杂的信令的架构，所以这样的一个信号信令这一套系统，它的中心控制器如果被炸掉的话，它肯定通讯系统完全 crash 掉了啊！所以为什么 Internet、Arpanet 会出来，跟这个体系结构是非常非常有关系的。上次也说了，如果你看它不保险，你再加一个备份，都能把系统搞得非常非常复杂。那最终可能由于系统复杂度带来的问题，让这个系统更容易出错。OK， 所以，但是当时另一方面，实际上做这个电话网的人，当时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宏伟的计划，他说我不光要支持语音，还要支持非语音，要支持所有的通讯的东西。然后呢，它基本单元就是一个 64K 一路，最基本呢叫窄带 SDN， 叫做 2B 加 B， 一个 B 是一个 64K， 如果两个 B 呢就是 64K 加64K， B 是个信令加 16K， 这是个基本的 SDN 的这样一个速率。曾经有一段时间，说是在中国邮电部，当时还没有中国电信，在1994年的时候上 Internet， 当时是想用 Internet 的服务作为一个业务，把它的一张 XDR5 的网给它救活了，用它 XDR5 来接入作为 Internet 的一个服务。后来又是希望用 Internet 的服务在家里上网，把这个 ISDN 给救活了，但是不幸的是都没救活，最后 Internet 把整个其他的包括话音都取代了。 OK， 所以这历史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儿。这是 SDN 刚才说的这些 interface 啊等等的，非常非常的复杂。其实当时也有人说 SDN， 你看它是固定速率的这样的一个速率的一个连接，有的搞电信的专家他们想说是，哎，其实 ISDN 还是很有前途的，关键是设计的时候语音没有考虑到这个语音压缩。如果要语音压缩，刚才说你如果标准的抽样啊之类就是 64K， 那如果你要把语音压缩之后，实际上就不一定 64K 了哈。怎么能压缩记得吗？咱们搞 double E 的语音压缩，这是用抽样的办法，基于非模型的方法哈。假如是模型的方法，你可以认为你的发出来声音是你的肺的空气经过了声道，声道就相当于一个滤波器，所以在激励的情况下你就可以发出声音。那什么时候激励？人的声音分元音和辅音，元音的话就一个正弦波来激励，如果要是辅音的话就是靠一个白噪声来激励。所以但是人的声道其实变化并没那么快啊，所以能不能咱们实时的把声道变化的模型的参数传到对端，然后对端再有一个正弦波发生器，一个白噪声发生器，根据那个参数来切换来变化。 OK， 实际上语音压缩就是做的这件事，而且可以做到当时，所以就有 64K， 然后有 16K 的语音，有 13K 的语音，有甚至 4.8K 的语音， 2.4K 的语音等等啊。那越速率越低的话，保真度就越差。 OK， 那极限是什么？极 极限实际上是语音识别和语音合成。如果能语音识别之后，我只要传这个
文本，
文本过去那边合成，但是会丢掉什么
频率？
可能男生女生你就不知道了，除非你再加一个比特，告诉对端是男生女生之类的啊。那回过头来，由于语音压缩的技术，有人说实际上 SDN 的太浪费了哈，一个 SDN 就两个六十四 K 再加一个十六 K， 十六 K 可能信令没有，但是这边一百二十八 K。如果要压缩了之后，实际上这个一份一份的传输带宽很小之后，其实就没那么浪费，这个传统的 SDN 的网的速率就可以经济性就好了，其实就不需要 Internet。 所以 Internet 跟 SDN 失败是由于没有这个速率定得太高了，这是一种理论。还有一种理论说这个定得太低了啊。那如果要是当时的 SDN 接到家里的速率就是两兆，那其实就可以传视频了。为什么 SDN 失败了？因为 SDN 的一个 128K 是传不了视频的，所以没希望。所以那些回顾 SDN 失败的传统的通信的专家有两个 approach， 一个说如果把这个速率降低了， SDN 就可以把 Internet 打败。还有一种专家是说，如果这 SDN 的速率是基本速率是两兆就可以传视频了，就可以把 Internet 打败了。实际是什么样？这都是皮毛哈，对吧？ Internet 是什么？无连接的，完全是统计服用的，所以这个没有这个速率的概念了哈，它是个异步的。所以这就跟咱们看武侠小说吗？金庸啥都不看啊，但是应该看哈，这个《神雕侠侣》里有一个什么，发现了一个这个剑冢哈，一个是吧，剑冢哈，杨过看的那个叫独孤求败，那个剑侠，年轻的时候是利剑，后来就是钝剑，到最后年老了之后是什么，无剑胜有剑，手里都可以有剑。所以你看到为什么能胜，如果传统搞电信网的人还是距离 64K 不好，低的速率也好，或者速率应该高两兆才能赢，这个还是拘泥于某一种技术啊。到 Internet 把这个概念扔掉之后，它就赢了。所以咱们做什么事儿，你一定要把传统这个路子，这就叫 innovation， 叫创新哈。你如果拘泥于某一个概念，你其实不能创新的啊。OK， 那移动通信网这个24年最早，摩托罗拉啊，之后2G、3G 等等，这个时间的关系，这骗子就快过，不在这儿展开了。它有一套体系结构，但是现在到了 4G， 对吧？然后到 5G， 其实你会看到3G 跟 4G 有个非常大的区别。如果你用 3G 的手机要上网的话，你拿到的 IP 地址是什么地址呢？是远端的地址给你压过来。比如说外国人拿了一个 3G 的手机到了中国上网，发现是可以的，为什么？实际上是外的地址啊。到了 4G 就是本地的地址了，它就是靠 Internet 来传了。3G 还是远端的压过来，所以从角度来讲，可能 3G 比 4G 还有优越性，如果你有个国外的 SIM 卡的话。 OK， 到未来 5G 更是本地的，完全都是全 IP 化的哈。所以你看这个架构也有它的变化区别。OK， 这这还一个东西，从物理层的其实也很有意思啊。从这个无线通讯的时候，你在有限的带宽的情况下，最早第一代的通讯系统，实际看到两个维度啊，分裂变换，一个维度是时间，一个维度是频率，假如说这样。所以任何一个这个信号，你都可以在时域看，在频域看。最极端的是咱们日常人实际上是一个时域的系统啊。那举例来说，最经典的时域系统是什么？时间序列，根子上，圣经哈，圣经旧约全书，你看到上帝创造人第一天干什么，第二天干什么，到七天要休息了哈，对吧？这是个时间序列，是个时间系统。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有一个 这个同事，我念博士，他做博士后在我们那儿啊，他是特别虔诚这个基督徒。有一次我们喝咖啡，我说起，他说：“哎，世界上可能还有一个平喻的圣经，上帝创造世界的时候，直流分量是什么？一次斜坡是什么？二次斜坡是什么？还是有道理的啊！所以一看到这个，一定上我这课，一定放开脑子想啊，对吧？那咱们回过头来这个。”
《史记》
啊，
《纪传体史》
啊，是啊，
不是编年体
啊。对，那实际上在第一代的手机的时候，实际上都是看靠频率来分的，不同的人通讯是在不同的频率，然后这叫这个 FDMA 哈、啊。第二代的时候，咱们 GSM 是 TDMA， 那实际上每个人拿到不同的时息，不同的时息就可以代表不同的。channel 哈，那实际上三 G 是什么呢 ？CDMA， 熟悉 CDMA 吧？那 CDMA 实际上它是一个干扰系统，每个人实际上拿到的时间的时息和拿到的频率，大家是 overlap。那怎么样把它解出来呢？马分编制啊，有个正交码。正交码只有啊什么？
你的电源冒出来
了。OK， 那实际上正交码只有在正跟自己在做相关的话是得出来一，剩下都是零啊。啊，但是现在四 G 等等的叫什么 OFDM， 这个学过吧？实际上由于信号处理的技术很强了，所以根据你的信道上的不同的时息和不同频率。我做一个自适应的组合，现在咱们新的 WLAN 等等也是这样的技术，所以你看到其实也是一个循环来去走了，随着去处理的技术越来越强的话，这都是个循环哈。OK， 这儿不说了啊，这是从它的这个无线刚才的第二条路子，第三条路子就是计算机系统，这是最 exciting 的啊。从1946年开始的这一块，其实你看到这个也是 big names， 你刚才说了乃奎斯特，说了这个仙农等等，这个人大家听说过没有？叫 Vannevar Bush， 这个人是非常非常牛的一个人哈，是1940年代的 MIT 的工学院的院长啊。他怎么个牛呢？实际上大家知道有这么几个图哈，第一个，如果大家去 MIT 的话，这个房子还在那儿，叫做 Radiation Lab， 辐射实验室，它是二战的时候 MIT 起了雷达的研究哈，所以当时这个 Radiation Lab 就是这个 Vannevar Bush 操办起来的。另外呢，这个大家知道二战很重要的是这个原子弹。原子弹的故事，曼哈顿工程的这个故事是怎么回事？爱因斯坦给罗斯福写了信，说纳粹德国在研究致命性的武器，美国如果不动手的话可能会很危险。那封信是谁把爱因斯坦的信交给罗斯福的呢？万德尔威啊。OK， 另外呢，实际上他跟这个他本人是做模拟计算机的，但是实际上他对这种数字计算机什么也还是有很大的这个影响，另外这种大科学大工程的东西。最后一个他的伟大的地方呢，大家知道硅谷，他跟硅谷是什么关系呢？硅谷之父是谁？斯坦福那个校长啊，叫特勒，特勒是万德尔布什的博士生。所以实际你看到美国它也是跟 ARPANET 等等，从大的来讲其实都是分子。这个实际上美国科技非常发展，而且这个大工程大科学很多很多，你最后都捋到了几个人的根子上哈。那咱们清华作为中国的这个 MIT 或者超越 MIT 哈佛加 MIT 的话，其实也有这个机会能够在未来咱们做出点伟大的事业啊。 OK， 当然别的人像图灵啊，这些冯诺曼啊之类的都是很重要的一些里程碑式的人物。那回过头来 ARPANET 68年的时候上节课讲了一点哈，其实也很有意思。他说这个 Internet 的诞生，一种是官方的理由，说是这个美国的国防远景规划局他做的是这个官方的说法是 create a communication network capable of surviving nuclear war。 这些工程师实际上也有一个说法，说是 real reason an ARPA administrator has three terminals on his desk connecting to three different time sharing systems and he thought this was stupid、啊、说真的原因是当时也没有 PC 机呢、啊、六八年的时候 personal computer 没有大的这个时分系统，他的桌子上有三个终端，分别看三个，他想这太笨了。那如果要是这个有一个的话连起来，说这是实际的一个 reason 为什么？其实这也挺有道理的啊。你要想真正大家是念书，真正要出去干点大事儿，不光有一个战略的决策，你还得让他的直接领导对你这事儿有好处、有兴趣啊。能解决他自己的问题，如果光是一个非常宏伟的目标，没有具体的一个好处，他为什么？当时这个20年前建教育网的时候，那个我那个清华的副校长很积极，叫梁校长，梁友荣校长，现在80多岁了，当时带着我干啊。后来我们总结这个能够做好，跟梁校长对这个计算机网络的兴趣还是非常非常有关的。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你想做什么工程的话，第一让你的领导不能反对你啊，他第一他不喜欢，这肯定不行，让他至少先不反对你，这是第一个层次。第二个层让你的这个领导觉得这个还是有用的，不光不反对你，还是有用的啊，这是第二个层次。第三个层次是什么？我们把这个梁校长终于培养到第三个层次了。啊，梁校长还看到我们系统里看网管了哈，这就是第三个层次，把你的领导培养成网管员，那是第三个层次。这绝对你这个项目一定突飞猛进啊，一定将来大家想你要在这个项目里做的东西一定要做到这个层次了。OK。那究竟有什么先驱？上次也说了啊，这些当时都很年轻，后来也年纪大了哈。上次给大家看的这些图片，所以你回过头来看，其实历史也是很有意思。有体系结构上有这么几个啊，第一个是传统的电路交换，刚才说了 SDN， 由于它是拘泥于传统的电路、传统的这样一个架构，所以走到一定程度，最后死掉了。当时就考虑说，其实计算机网络是统计服用，所以叫做一个虚电路的交换啊，在 X.5 后来真中继，后来 ATM， 最后也死掉了。ATM 就是宽带 SDN 的一个具体解决方案。那实际上出来这个 ARPANET 到了美国科学基金网军转民之后，上次提到啊，就是无连接的分组交换是 IPv4。后来有了 IPv6， 当然大家说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啊？其实你仔细看，计算机网络也并不是一开始，也不是仅仅有一个 TCP/IP 的架构，一个很著名的 OSI 的七层模型，咱们学术上 academic 上这个一个 model 还是七层模型，背得下来吗？七层模型基本能背下来啊。下次
硬表会传我输入物
啊。
应用层、表示层、会场层、传输层、网络层、数据传输层、物理层、
啊、对，没错啊。然后呢，其实还有当时的 Novell 网的 IPX、 IBM 的 SNA， 苹果公司最早也没有用 TCP/IP， 做的是 Apple Talk， 还有那个 DEC 公司的 DECnet 等等，其实还有很多。而且最妙的一个是什么呢？是，其实这些计算机网络协力比 TCP/IP 还晚发明，这就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了。 你说如果原来早发明的东西最终被某一个协议某一个体系结构取代了，这个东西好解释。有时候像 ATM 绝对比 IP 要晚很多了啊，出来为什么不是儿子孙子赢了，而是这个 grandfather 赢了，这是什么原因？这值得思考啊，待会儿我们会讨论一下啊。那当然现在其实咱们就在这儿的一个路子了哈。一种情况是由于 IPv4 地址用光了，所以有大量的 NET， 这时候你会发现真正要能够全世界都能通的 IPv4 最保险的就是80端口的 TCP 和443端口的 TCP， 这是你保证什么地方都可以通。有时候你到一个旅馆上网发现哎，非标准端口你是根本访问不了网页的啊。443是什么？ HTTPS 啊，加密的 HTTP。 所以这个 有一个英文词叫 ossification 啊，就是固化。所以如果 IPv6 不能成功的话，有一种可能性，未来的全球互联网就是 ossification， 最终还是用 IPv4，不过只有 TCP 的80和443端口可以通讯。现在有个趋势， DNS 也开始往 UDP 转、啊、当然也有人说 OK IPv6， 我是这派，觉得 IPv6 能够解决 ossification 的问题，能够取代 v4， 还是尽量往这儿走。当然还有人说哎，可以 IPv7 啊 v8 啊， v9 是个例外啊， v9 大家知道也是个旧客啊。所以这个叫做 future internet。 还有一些人的思路是 OK， 那咱们先说这个话，那 SDN 是个什么东西？ SDN 你可以这么想啊，可以认为 SDN 是讲 IP 的另一种 ATM。 ATM 是一个基于中心控制的一个等等这样的一个架构，可以保证服务质量等等。 SDN 也是想保证服务质量，也可以想做这事儿，不过 SDN 还是用的 IP 的分组结构，而不是用的 ATM 的 cell 的结构吧。所以你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考虑，其实又是一个兜回去的历史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就，我是不是就 SDN 你想解决一个校园网没问题，也想解决一个数据中心没问题，你说全世界未来 internet 会被 SDN 的一个网络取代，这是一个 joke 啊。所以实际上又是 ATM 的一个回潮。另外有些人说哎， TCPIP 本身不管是 V4 V6 都已经 out 了，未来应该是 Future Network。 这个 FI 和 FN 挺有讲究，你究竟是 FI 的学术流派还是 FN 的话，那当然我自己还是认为未来还是个 Future Internet 啊，而不是 Future Network。 为什么？历史证明这个 TCPIP 它有它的好处，有些优点啊。那原来的非 IP 的这些东西都失败了，除非你有非常强的理由证明解决一个问题的话，那可能 FN 能够起来，要不的话恐怕也就是 Future Internet 而不是 Future Network。 OK， 那回过头来为什么 TCPIP 能赢啊？那他就是说 big 问题 big question， 上次说了 how to build a reliable networking using unreliable components， 也就是说在第一次核打击下还能生存，可以假定路由器这个通讯设备是不可靠的，通讯线路是不可靠的，网管员也是不可靠的，所有都是不可靠的，怎么还能建一个可靠的网络？那出来就是 internet。那下面究竟为什么，就回到刚才的问题了，为什么 internet 能成功啊？其实它原因是什么，也是这么复杂的个系统。为什么做 internet 的这些人就这么牛，设计一个系统后人还很难很难的超越呢？其实就有一个设计思想的一个问题啊。那什么是设计思想的呢？这是乔布斯说的一些话啊。design 设计是个有趣的词儿， 要想设计出精品，必须真正了解，必须充分了解和深入研究吃透和它相关的一切，需要你热情洋溢，恪守承诺，真正的了解欣赏，而不是混沌吞藏。大多数人不肯在这一点花时间啊，所以这个设计不是那么简单的，而是要非常非常的花力气的哈。那什么是设计？这画谁画的？米开朗基罗哈，是创世纪，右边是上帝啊，左边是人。有人说，究竟工程师伟大还是科学家伟大？你说科学家伟大，工程师不过是按照科学家找到的规律来设计一个东西啊。但另一方面来讲，可以认为工程师比科学家还伟大，特别是 Internet。 为什么？上帝没有设计出 Internet， 动物界、植物界都没有 TCPIP 哈，这是工程师设计的。所以咱们要想到，你要做设计的话，你自己就是上帝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工程师比科学家还要伟大。那究竟设计原理是什么东西呢？设计原理是一种信念，是一种想法，是一个概念，是你行动的支柱。只要是多人协作的任何成果，其实都是里头都会有一些设计原理啊。那举例，咱们先搞点宏观的哈。美国的设计原理是什么？美国设计原理是独立宣言，我们认为这些真理不言而喻，人人生而平等啊。所以这个大家说，哎，一方面美国的科技非常发展，经济非常活跃，世界最强的唯一的超级大国，真正找另一方面，美国在国际上很霸道啊，到处当世界警察。你要仔细想，其实跟他的美国的独立宣言的这个设计原理都有它的关系的啊。第二，再举一个设计原理，就是咱们中国臆造的设计原理哈，卡尔马克思共产主义的设计原理，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哈，这个共产主义的设计原理。再举一个，这个更大一点的哈，这个基督教的设计原理，这不是我编的，都是有依据的哈。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轻松一点的，动物庄园看过吗？啊，四条腿的都是好人，两条腿的都是坏蛋啊。这是动物庄园里的这个威尔斯的。奥威尔的设计原理，还有一个这个你来看过吧，机器人三大定律啊，阿西摩夫的。第一条，机器人不得伤害人类。第二，必须服从人类命令。第三，必须自卫，只要不违背第一和第二法则。所以实际上你看到 Internet 为什么能成功，其实有一个成功的设计原理，咱们后头再看究竟这个设计原理是什么东西啊。OK， 这个是发明 3W 的这个人，这个 Tim Berners-Lee， 我自己觉得他说的很到位，就这么这个一句话就说的把这事儿就说全了，说的很到位啊。Our principles such as simplicity and modularity are the stuff of software engineering. Decentralization and tolerance are the life and the breath of internet. 软件工程的原理是简单性和模块化， Internet 的生命是分布式和这个抗毁性啊。 OK， 所以特别是 Internet 就是 distributed nature 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样就是它的生命力在这儿啊。有时候一件事儿，你要是从粗的来讲觉得哎没什么，就是这句话一定要反复想、反复研究、反复琢磨。比如说，这句话大家信不信？如果你是信的话，意味着什么？你在 Internet 的 scale 上要想做 SDN， 实际上是 no way。 你在经常我看到很多人，一方面他说他坚信 Internet 的设计原理，特别特别的坚信，但是另一方面他做的 research 从最基本的设计原理上是违背的啊，那这就没意义了，对吧？所以这也是知难行易的意思，你必须真正理解这个话隐藏的东西，而且确实要把它给落实到你 做事情的东西。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 internet 的这一套设计原理也不是凭空掉下来，你会看到其实做 internet 的人早期的人基本上都是在 Unix 的环境下生长起来的哈，所以这是 Unix 的设计原理，每个程序做好一件事儿，如果有新任务重新开始。然后第二个是 pipe 的概念哈，输入输出的概念。第三个是这个你还是简单的尽量让它能够用啊，然后就是说能使用来改进。另外呢不要优及早的优化，先让它干活去。然后呢不要做用花哨的算法。然后呢数据压倒一切，核心是数据结构而不是算法。OK， 这是 Unix 的设计原理哈。然后这是一些细节，我也不说了哈。等等，还有 Linux 出来之后，有人又出了一本书哈，就是说 Unix 和 Linux 更组合起来的，应该 Linux 应该相当于 Unix Plus 或者是 Unix 的第二代啊。那它其实很多都跟 Unix 是一致的，比如说每个程序做好一件事啊等等。东西啊，那实际上你会看到这些都跟 Internet 的一些设计原理是一致。再举另外呢，就是说简单性啊，一定要简单。如果复杂之后你没人能理解，你是其实是不可能好的啊。大家说怎么样使这个软件没有 bugs？ 听说过这笑话？一种是尽量把它搞得简单，让它不会产生 bugs 啊；还有一种是什么？尽量复杂，让你发现不了 bugs。OK， 所以这还是简单性啊。那这是 HTML5 现在比较热门的啊，这个 Hypertext Markup Language， 这也很到位啊。说避免不必要的复杂性，支持已有的内容，发送的时候保守，接收时候要宽容。解决现实问题啊等等，平稳规划退化，最终用户优先，可以运行的程序等等，这样的一个东西啊，这不展开，待会儿讲 Internet 再展开。这也是很有意思的哈，这是一个 framework， 这个框架哈，这个开源管理，这个 PHP 的框架，简化最常见的任务，让不常见的任务不至于太麻烦，只为 80% 设计。给内容创建者最大的权利，这个默认设置的智能化 default 啊。那如果要矛盾的话，这个说的也很到位。如果矛盾的时候，第一要考虑用户，而不是考虑这个作者，这个就提供内容的人，更不要考虑编程的人，那也不要考虑这个标准，最不要考虑理论的完美性啊。按照这样，这是用户是上帝，用户是优先，任何成功的程序啊等等，这系统经常是按照这个原理做出来的啊。那实际上 ，Internet 的这些大牛其实也是可以认为他们都是黑客啊。这是黑客的设计原理了哈，大概是这样：第一，要自由，不要受任何限制，要亲自动手；第二，信息都应该是 free 的哈。是自由的，不一定是免费的。去中心化，又是 decentralization 哈、啊，看他的能力，不是看学历、年龄或地位，实际上是一种美哈、啊。这个知道是谁说的吗？见过这话吗？前一阵我从网上搞的。如何制造出用户喜欢的产品？从制造简洁的产品入手，保证你自己愿意使用，设置默认值而不是限制用户使用，无论如何你要自己使用。这是谁说的？中国人说的啊。下头呢就是他说的啊，张小龙最近在网上说了一个，前一阵吧，说是给腾讯里的报告啊。所以你看到其实跟 Internet 的很多它也是通的啊，也是微信的设计原理。为什么微信这么成功？它有它的一套设计原理。微信有自己的 DNA， 它有它的演化，是价值观。如果特性不让人兴奋，你不如不做。你不能真正理解自己不感兴趣的需求，如果没有自然增长，就不必推广。如果解决问题，解决方案非常复杂，一定是问题错了。所以你看到这个 Unix 的大牛也好啊，在中国的微信的大牛也好， Internet 的鼻祖也好，其实他们的设计原理都是一样的。 OK， 这儿再举一个，现在机器人很热门啊，这是个机器人的设计原理，一个比较成功的一个啊。一个是这个要是自我复杂性要自我发展的，而不是硬性植入的，传感器和执行器要紧密结合，耦合的，这是 centralized 的， decentralized 的啊，与模块无关的，分散控制的，稀疏通讯等等。 OK， 那爱因斯坦说过一个很著名的话，他说 everything should be made as simple as possible but not simple， 这也是还非常到位的啊，尽量的简化，但是不要过度简化。OK， 那为什么要有这样的设计原理？它的 behind 原思想是什么？这是最早设计 ARPANET 的这个人做的一个考虑，这些大牛人啊。而咱们做网络初学者经常忘掉了一些东西，为什么呢？咱们可能假定或者隐含着假定网络是可靠，网络是不可靠的啊。第二呢，假定延时是零的或者很小的，不是的啊，可能校园网里还可以，你到广州 RTT 四十毫秒，到美国 RTT 至少130毫秒啊，然后到美国西海岸，到了美国东海岸180毫秒 RTT。 如果你通过一个地球同步卫星来做通讯，它的 RTT 是多少？
700毫秒。
这有什么问题？前些年有人在做这个通过 Internet 来做远程手术，有什么的问题？ OK， 你想到700毫秒意味着什么呢？几乎要一秒钟了。所以你如果一个人通过卫星的同步的这个地球同步卫星在做远程手术，你手术控制机器人的手术刀，然后看到手术刀切割的情况，实际上是什么？0.7秒之前的情况。所以你看到之后发现，哎呦，切过缩了，那肯定是过缩了哈，对吧？所以这个延时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那问题，在这样的长延时的情况下，那战场可能只有地球同步卫星，只能通过，要不然这个士兵就要丢命了。能不能做远程手术？怎么做法？刚才说了，光速是不可超越的啊，那怎么做远程手术？
必须得把智能放在前端。
那不行啊，你远程手术不可能，这是不可做到的事儿，必须还在做远程手术嘛，自动手术，自动手术在远程啊。啊，这有办法啊。这时候呢，你看我还真玩过他那个手术刀，你就看到那，他有一个反的力推力。让你这个动作慢到一定程度，让你切到这个东西不会出现问题，不是靠你人本身，你想切这么快的都切不了这么快，这时候的700毫秒的这个延时就不会造成致命性的问题了啊。假如你不能改进缩小这个延时，这个光速是延时不了的，你可以采取别的方法啊。有时候就说这个办法总比困难多啊，做事就是这样啊。所以带宽是无限的，网络是可靠的，这个头部结构并不变化，这个只有一个管理员，这个 transport cost 是零，最后网络是这个非异构的啊，重构的。这个是经常犯错误，你仔细看一看，其实现在做 SDN 的很多人，他们多少的也都有这样的一个隐含的东西，对吧？那你要有中心控制，必须要somehow 要隐含着这个网络的可靠性，至少到你到中心控制这块还要有个 reasonable 的足够可靠你才能做，对吧，等等。而你要一个中心控制意味着你隐含的 there is one administrator。 如果你的 SDN 的中心控制器中国一个美国一个，那中美之间如果有冲突究竟听谁的，没有办法听，所以肯定是不 work， 对吧。所以不要想象这个东西好像很简单的，仔细琢磨 Internet 为什么能成功，这是 ARPANET 的一个当时 BBN 的一个人哈，他做了一个报告，他说 OK 必须要考虑到这些问题哈。另外呢，这是当时 ARPANET 的设计原理哈，六个原理。第一个，你要这个有自己的，要坚信自己的信念吧。第二呢，要考虑到这个 data flow， 而不要考虑到应用。第三，你要接收比不能回答所有的问题啊。然后呢，等等，这样的一些东西。其实这事儿有时候也是，咱们举几个例子吧。如果要没这条原则设计出来，会是什么 ？Application gateway。这是在网络层设计的，所以它是 general 能解决这个普遍性的问题。如果没有这一条设计原理的话，实际上那你就会都是一个一个 gateway 了。那这个是有所为有所不为。大家说这个 BSDN 的思路是 ATM 它的一个解决方案， ATM 的思路是所有的事情从应用到我的物理介质都是统一解决。而做 ARPANET 的人说 OK， 我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哈。但是有一条可能需要小心一点，这也是很英明的哈，就是说你不要当时 implementation 做不到，你就把你的这个设计的原则 无原则的把它给去掉，未来可以做到哈。这条是稍微有一点问题，为什么呢？根据这条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例子是什么？ Don't worry about backward compatibility。
IPv6
跟 V4 不兼容，就是基于这条原理。但是这就是个败笔，如果 IPv6 跟 IPv4 是兼容的话，那现在咱们不存在过渡问题，找得到 V6 了哈。所以这时候你想，那 ARPANET 的时候为什么它要有这个原理？如果要没这个原理怎么样？没有这个原理设计出来又是另外一种电话号。 OK， 所以如果你要当时设计一个计算机网络跟传统的电路交换的电话网兼容，一定没有 TCP/IP。 所以起此一时彼一时，那时候不要后向兼容性是对的哈，但是现在 V4 到 V6 它没有本质的区别的情况下，你必须考虑后向兼容性，要不考虑到。所以有时候也是一定这个不能迂腐哈，设计原则你还是要灵活的应用，掌握到它的实质啊。这也是个很牛的人 David Clark 哈， David Clark 他设计有七条原理八条原理哈，因为他从零开始搞 CS 的人，这个 index 是零开始的啊。他说这个第一条是要有一个足够有效高效的方法，把这个不同的网络能够服用的能够编起来。第二条是这个就是要网络是可靠的。第三条第四条等等等等下来一共有八条。这是一篇他的很有名的一个 paper， 叫做 Design Philosophy of DARPA Internet Protocols， 1988年的。这个人是很牛的一个人哈， David Clark， MIT 的人工智能系的这个高级研究员。为什么不是教授呢？他不肯带学生，不肯教本科生，所以 MIT 的 policy 很严格，就说那你不能当教授，只能当研究员。清华现在改革还是研究员，低人一等人， Internet 的大牛是研究员，不是教授。 OK， 那他这个 paper 里大概说了这八条怎么个考虑的。最重要的一个说，哎，你光有这些原则还不够，他的设计原则这个序这个 order 很重要。他说如果当时我们设计 ARPANET 的时候把这个 order 变了的话，那实际上设计出来也不是今天的 TCP/IP 了哈。举例来说， 这个 the resource used in the internet architecture must be accountable 啊，可什么叫审计或者可这个信赖之类的等等啊。那如果这一条放在第一个，又变成一个有连接的了，因为无连接你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而由于是这样的一个序下来，所以这有的东西是可以扔掉的。这个人非常牛，待会儿再讲他的故事。OK， 这是另外一个人讲的，也是他在清华我们请来做了个报告。这个人叫什么呢？叫 Douglas Kahneman。听说过这名字吗？最牛的那个 TCPIP 的那本书教科书是他写的啊。OK， 大家有兴趣在图书馆看一看，对吧？他呢说，第一呢 ，Internet there are lessons learned from the Internet history 还是什么东西啊 ？The lessons learned。那第一条有两种设计原理，一个是 network， 一个是 internet。但实际上 ，internet 的设计原理并不是设计一个单个的大的网络，而是设计 network of networks， 也是这样的一个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这样的一个思路。另外一个设计原理，他说是我基于 application 还是基于 package， 就是刚才说的啊，究竟是网络层的东西来做呢，还是应用层？如果应用层的，就是 application layer gateway。那只有尽量往低设计，尽量往低设计，它才能适应性最广，生命力最大啊。另外呢，他还说，这个下层的网络呢，究竟要是什么样呢？我一定让下层的网络尽量的灵活性高，不要做任太多的 assumption。然后它的智能地方究竟是边缘智能？还是中心智能 ，ATM 也好 ，SDN 也好，都是 Smart Network， 是 Central 是智能的 ，Internet 呢是 End System 端系统是智能的啊，这是它设计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思路吧。然后呢，服务质量也是个很 controversial， 服务质量被大家批判，特别是被 ATM 和 SDN 的这些人批判，就说不能保证服务质量 quality of service。 这个 Douglas Kahneman 说的是，如果你有足够多的带宽的话，服务质量是没有用的，如果你要是没有足够多的带宽呢，服务质量也起不到什么作用，所以只有中间的一点点你可以做服务质量控制。所以服务质量控制也是产生了无数的上万篇博士论文，但是真正的一个用起来了还是非常limited的啊。等等，然后他就说 Internet Protocol 很简单，但是做很多事情啊。另外还有一个牛人叫做这个 Randy Bush 啊，这个人也是 Internet 的鼻祖之一了啊。他说这个可靠性和这个抗毁性是 Internet 的最核心的东西啊。这个的安全性可能是差一点，但是传统电信系统的安全性也未必高，也是对的啊。然后呢，他是反对 MPS， 说认为 MPS 这样，听说 MPS 吧，对吧 ？Multiple Protocol Label Switching 啊，他说这事儿其实也没用，你还是用 IP 就行了啊。这句话很到位啊，他说 Scaling。只要你的设计是可以扩展的，那其他的问题都可以解决。这可能是 Internet 的最核心的一个思路啊。那还一个呢？他说 ，Complexity is the architecture enemy of scaling。所以，如果你要是能够扩展，意味着你的这个整个结构必须是简单的，不简单是不可能扩展的。这是他的一个核心思想。那这个就是 OK， 那具体有几个 RFC 课下大家去看一看，根据这个片子哈，一个是 RFC 1958，叫这个 Brian Kavanagh， 他是当时是在 IBM 过来等等，他有这么几条设计原则哈，是这个总结出来的。网络协议必须适应一种机之间的互联，选择一个方法靠标准，有很好的可扩展性，刚才说了啊，保持简单性，模块化，不要等到完美的方案。那什么叫考虑
可扩展性，那都是太抽象。举几个例子啊 ，Internet， 它指的可扩展性就是说我网络的传输速率必须能够有十的七次方这样量级的可扩展性。OK， 那有一个协议叫做 IPX， 用过吗？或者听说过吗？当时叫 Novell 网啊 ，Novell 网。最早局域网是基于 Novell 网的一个东西啊，它的好处就是 plug and play， 第一个以太网，当时还是那种同轴电缆啊，我一台一台机器接上去就可以干活，就可以通讯，也不需要配置。OK， 那大家说这个很好啊，后来逐步想扩展，这是北京节点，然后这个是。广州节点，当时有个公司说：“哎，我要用 Novell 网来把这个北京和上广州的分公司通过一个 64K 的信道连起来。”这个是当时是十兆以太网啊。因为 Novell 网 IPX 是 Plug and Play 无配置的，那怎么样找到这个上面的机器？它有个机制叫 Flooding， 每隔30秒钟去广播一下我在这儿啊。如果一个局域网有十兆的话 ，no big deal。但是如果你要通过一个64K 把北京跟广州接起来，会是什么样？如果这每个上面都有100台机器，光是这个30秒钟的 flooding 的机制，就会把你这个64K 完全塞满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其实确实 Novell 网为什么死掉了？它根本这样一个自动配置的机制没有考虑到很好的可扩展性。所以在局域网上才能够 work， 但是把它到广域网更大规模，它肯定是死掉了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有个解释哈。另外是比较精彩的一些解释，就是说，哎，这个发送的时候要严格，接收的时候要宽容，还有等等哈，又当小心处理没有得到的请求等等。一些哈，那举这个例子，发送的时候严格，接收时候要宽容，也讲个故事哈。咱们有一个网络叫 SerNet2， 是 IPv6 的啊。当时在2006年的时候，我们验收全国25个节点，我是当时验收的总指挥，第一个英明决策是所有的设备先运到清华联调，然后再运到。各地区，但是联调之后发现一个很大的问题啊，咱们有这个比威的路由器、华为的路由器，还有 Juniper 的路由器。比威是咱们清华的公司，华为大家知道啊 ，Juniper 是美国公司。当时设计的是说，我们这个不同的设备之间要互联，所以把比威跟华为有些节点是比威和华为的路由器接上去，一接上去比威就 crash 掉了啊。后来我说这咋办呢？你一时半会儿找不着毛病哈，这个再试试吧，把比威接到 Juniper 上，接到华为上工作 perfect， 什么原因？就是这个设计原理哈，发送的时候严格，接受时候宽容。这个华为大家知道，任正非这个公司是什么狼性的哈，所以你仔细研究，用协议分析看华为的。这个路由器发的东西哈，如果标准严格定义的，它还是按照标准走的；如果标准定义的有点含糊，不太清楚，它乱发一些东西。OK， 那这个咱们比威的路由器，清华自己研制的哈，比较老实哈，咱们清华人的特点，你按照标准，完完全全按照标准做，所以假定对方发出来的这些 packet 的这些指令都是按标准的，如果对方乱发的话就 crash 掉了，他不会处理。而 Juniper 是美国的公司，还是比较有经验，所以他发送的时候严格，所以规规矩矩的比威收到了 Juniper 发的东西没问题。但是这个接收的时候宽容，华为乱发的东西他又不至于 crash， 他会 error handling，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就 work 了啊。这是本人在当时做总指挥，由于理解了这个互联网的原理，当时做了个果断决策，改拓扑，所以整个在12月 26号毛主席生日的时候顺利验收，这领导定的教育部定的时间就不能拖了，这叫正式错误了哈，就搞定。但是后来发现没问题啊，咱们国产路由器都在这个环境下来改呀来做，最后这些都没问题了哈。所以你看到这也是个挺有意思的例子啊，你书里看不着，我应该写本书。这个其实这每一条它都有它的道理啊。再想一想，其实这个道理是通的。发送时候严格，接收时候宽容，这是什么？就是咱们做人的原则了哈，对吧？对自己要严格，对别人要这个还是宽容一点了哈。所以为什么这些这个牛人他到了一定程度，他都是通的了哈。那还一个这句话是什么？只有当实现了几个能运行的程序之后，因此呢协议才能成为标准。这倒是你讲，用咱们的话来讲，就是邓小平同志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了，对吧？所以这还是通的哈。OK， 然后呢，这是这个2008年有一个说，那协议怎么样能成功啊？这也跟设计原理有些关系。OK， 他说你设计 Internet 实践，你看到他也设计大的 TCP/IP 是很成功的，后头还有些小的协议未必成功。那你得有这么得符合这么几条哈。第一，要有正面的价值、正能量啊。第二呢，你是可以逐步的实施、逐步的 incremental 的实施的，所以你不兼容肯定是不行的了啊。第三，你的软件要开放，然后这个你要有一些自由度啊。然后呢，你的标准也要是开放的，然后呢，你的维护的过程也要是开放的。最后，这个还要有好的技术设计。从这张片子希望大家学到的，你如果真投身在 Internet 的设计里头，又是顺序很重要。这个 RFC 里专门说的啊，说是 good technical design 是很低的。有的人咱们搞 academic 的人有时候到 IETF 去争 Internet 的标准，说哎，我这个设计好，别人问好多少，好10%， nothing 啊。所以如果你有前头的这些参数之后，你好是没问题的，技术好。如果前头不满足，一定是别人赢，你不会赢的。所以技术是最，技术的完美性是最低的一个 requirement 啊。那当然如果要做的特别好的这个 wire success 呢， extendable 可扩展的，然后呢没有这个硬的一种原理上的这个可扩展性的边界，等等哈，这个也例子是什么 extendable 最好的例子是 BGP， 到时候咱们会讲 BGP 原来根本没有阻波，没有 IPv6 还是 BGP4， 这些扩展都可以做上去啊。 OK， 那还有一个叫做这个互联网的12条军规，这个是96年那个 RFC。 这个 RFC 有什么特点，大家看得出来吗？这一页纸上能看出一个特点。
April 1st
啊， April 1st 的是什么？愚人节啊。所以这个 RFC 实际上是个愚人节的笑话，但是非常非常有道理的跟愚人节的笑话啊。他说什么了？大概说这么几个啊。真理一，必须是有效。真理二，刚才也说了哈，一些这个不可能超过光速啊。第三，这是小米的话啊，雷军的话啊，只要推力够，猪也能在天上飞。但是他的意思说这主意并不好，着陆猪的着陆是有问题的，同时猪在天上飞的时候你也很危险啊。OK， 这话可以去告诉雷军去啊。然后或者请他看一看这个啊，这件事很重要，要亲自动手。如果不亲自动手的话，没有搭过网络或者没运营过网络是根本不能理解网络。很多很多人是犯这个问题啊。然后呢，用一个解决方案解决多个问题，大多数情况下这是个坏主意啊。然后呢，还是要不能太贪心哈，好用、快速、廉价。三者只能选其二，不能三者都占。其实你看到谷歌也好啊， 阿里也好啊，京东也好，腾讯也好，现在他们数据库咱们原来是 SQL， 现在是什么 NoSQL 哈，其实也是放弃了一些三个因素，一定要学会放弃。事情总比你想的要复杂，资源越多越好。所有老的方案都会换个名字或陈述方法被提出来，不管这个方案是否成功过，我就用这个来打这个 SDN 哈。这一条是你看到，其实就是 ATM， 不过换了个名字又提出来了哈，对吧？这个十二也是很重要哈。在协议设计上，完美并不是该添加的都添加了，而是只该去掉的都去掉了，这个是非常非常深刻哈。我看再说两句吧。刚才说这个 David Clark， 这个人是非常非常牛的人啊。刚才说他的那个 paper 是很牛的 paper， 怎么个牛法啊？在2004年的时候，大概是 IETF 20周年，为了纪念这个20周年的时候，说他是 IAB Internet Architecture Board 的第一任的主席，说哎，你这个给我们20年了，你给我讲个 talk， 这家伙牛成什么样？他说这样好，我可以讲，但是这是2002年啊。他说这样吧，我很忙，没时间准备，我把我1992年的一个片子我再讲一遍吧。在 IT 谁敢做这个事儿，他就敢，你看有多牛。咱们看他这片子讲了啥东西啊？第一呢，他把 ATM 骂了一顿，说 ATM 不可能成功，是92年骂的。ATM 最热，大家知道什么时候吗？1997年，他在92年的时候就把 ATM 骂了一遍，说不可能成功。另外呢，他说未来的应用一定是视频和实时的应用，92年说的 VoIP 啊 IPTV 是什么时候？2000年左右热的啊，所以他在那时候说的。第三呢，他说网络恐怖主义是最大的危险啊，这个早于斯诺登事件发生多少多少年前啊，厉害啊。然后呢，他说了这么几句名言，他说你要有一个开放的过程，让所有的声音都能听到，有一个封闭的过程，你要来才能进展，你要一个快速的过程，与时俱进，你要一个慢速的过程，想清楚了再干，你要有一个市场驱动的过程，未来一定是商业驱动的，是无形的手，你要有一个可扩展的过程，未来一定是因着人、啊、这很到位。从咱们中国人的话来说，这是什么？开放过程和封闭过程，想一想咱们政治学习学的一个什么东西，不就是党的民主生活集中制嘛、啊、对吧？等等，最后刚才说了啊，这是他的名言，我们拒绝国王，拒绝总统，拒绝选举，我们相信的是大概率制和可以运行的程序啊。所以 running code 这也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样的一个思路。所以看到这儿，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为什么 Internet 成功，后面有一些很伟大的人物，为什么他们这么伟大，他有一个很好的设计原理，他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和把握非常非常到位，而且是个通的这样的一个思路，所以他才能够这么成功。那今天要不就讲到这儿，下次再接着讲。谢谢大家。Thank you.